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近几年呢，太多的新闻事件让我们看见，当一个家庭破碎了、失能的时候，给家庭的成员会带来难以想象的伤害。在你我不知道的角落，儿童受虐的情形是每一天不断的在上演。成长在家庭功能丧失又长期被施暴的孩子，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又没有政府、社福机构、学校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帮助的时候，他们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来到云彩飞扬的这位特别来宾，他从小没有童年，成长在一个失能破碎的家庭，每一天在棍棒下度日。从国小五年级之后，他辗转被带到国外去，在一个工厂生活工作，从此失去了读书求学的机会。这样特殊的成长背景，在他成年以后真正出了社会了，他又将面临哪些的人生风暴？而他又如何走过这些黑暗痛苦的过去，生命逐渐的获得医治重建，能够真正的拥抱幸福，满有盼望的人生呢？今天呢，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萧之恩，邀请你听听萧之恩的生命故事，一起听见信心和盼望。云彩飞扬，欢迎萧之恩。嗨，之恩，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之恩。
之恩是做这个帮助艺人哦，变美变时尚的工作。从事这个专业造型师大概多久了？
应该是2002年就开始，所以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其实造型师是要很吃苦耐劳的，对不对？
是。
你们工作的时间很长。
这个工作就是它时间是跟平常的朝九晚五完全不一样，它可能是半夜出门然后隔天回来，或者是早上出门可能就是凌晨回家，就是时间完全是无法控制的。
是，像有些人觉得说做一个造型师好像要擅长交际的手腕，你觉得呢？
可能有些人觉得是，可是对我来说，在这一行做了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做过交际的这种事情。人跟人相处，对我来说，我都是用很用心跟认真的去做每一件事情。你的心真诚去面对人，我觉得我一直是这样子做事的。
是，就以真诚跟专业来取胜，而不是透过好像很刻意的要去一些人际的互动。
对，
不过有些人觉得说好像你的个性跟交际应酬好像也很搭不上边。
对，因为我平常我非常简单，工作完我就是结束了这个工作，然后我也没有夜生活，顶多我的夜生活就是到书店就待在那边一整天，就是这样。
是，以前你的个性是怎样的？
我以前的个性可能比较安静，比较不喜欢跟人很深的接触。过去对我来说，人是一个让我害怕的动物，对人的惧怕，所以就让我常常就是会进入到非常安静的状态。
为什么以前的之恩会是惧怕人，觉得人是最恐怖最可怕的动物呢？
嗯，
你是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我的家庭在我的心里面，我只能用两个字去形容，就是破碎。 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是没有结婚而生了我。我出生的时候，妈妈离开了父亲，爸爸就把我带去保姆的家，就再也没有把我带回家了。在我七岁的那一年，他再娶了之后再把我带回来的。但是我回到这个家之后，就发现应该是我的噩梦的开始。我父亲把我带回来之后，跟我的继母讲好，他们就是要两个小孩，那一个小孩就是他们自己生的一个小孩，那我呢就是第二个小孩。可是在我回去没多久，继母又再生了一个小孩，在生完之后，继母就把这个弟弟就没有带回来了。可能是因为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所以我的继母当时她一定是会很难过的，觉得为什么她要养别人的小孩，可是她的小孩却要去送别人。所以在那种情绪的状况之下，常常会对我有施暴的状态。我父亲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公司老板，所以他常常就是必须要出门应酬，经常是不在家的状态。父亲只要出门，那我可能就会被打。我爸爸在外面有一些被继母听到爸爸在外面做了什么什么事情，那我可能又要被打。我几乎被很多只要你能够想象的在家里能够看到的东西都被打过，所以那一次是还蛮严重，就是已经晕过去。
过程当中被施暴很多年呢，父亲都不知道吗？还是他其实知道，但是就是好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不介入。
我一直以为我父亲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天早上我要去上学的时候，好像我也是在楼下打扫，那可能是我忘了是不是我打破碗还是什么，就是太大声，然后我那天我也是被打，在我的父亲的房间被我继母打，然后我父亲是躺在床上，然后我就故意叫得很大声，哭得很大声。可是就在我被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父亲都没有转眼看我，依然还是躺在床上睡觉。我被打的状况，他从来都没有救过我。
因为长期被继母施暴，
嗯，
导致说你的身体其实出现一些状况，对不对？你的背上面的骨头是凸出来的。
哦，可能就是因为我常常被绑起来打，然后也有从楼梯跌下来过。我现在脊椎也是侧弯的，是非常严重的侧弯。在很久之前，我的背某一节是突出了，但是现在是好。
那为什么后来会转好呢？当然有一个很奇妙的玄机在里面齁，这个我们后续会来分享。但是在家暴的过程当中，后来社福单位好像介入到这个事情里面把你带走了，是不是？
记得是在我念小五的时候，我父亲在外面也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那一天晚上我就被我继母吊在我们家的后院，全身脱光衣服，然后被吊在后院一天一夜。很清楚的记得他说了一句话，说你爸爸在外面玩别人，那我就要让你背玩。在那一次之后，我才知道，哦，不是因为我打扫不干净，或者说妈妈叫我做的事我没做好而被打，是因为父亲的关系，所以我才被这样子的打。因为吊了一天一夜，所以我的双手都肿起来。那天我还是去学校上课，那时候是冬天，所以我们穿的是裤子。然后因为我双手都肿起来，所以我没有办法自己去上厕所，我要去拉我的拉链，但是我就没有办法拉拉链，因为手没有办法碰。那我就去请老师帮我脱。那老师说，他就问我说，哎，你的手怎么了？我就说，哦，我的手昨天上体育课跌倒，所以肿起来。可是老师当然觉得不可能，所以在一节下课的时候，他把所有同学都叫出去，然后留我在教室里面，然后他就把我的衣服整个拉起来，看到我身上所有的伤。我的老师就带着学校的好几个老师，然后跑去我家跟我家人理论这样。后来我就被报那种就有点类似像家扶中心，可是也不是家扶中心，就是一个叫做帮帮我转线的地方，我就被带走了。
那他们把你带走之后是怎么安置你呢？
我依稀只记得就是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有很多小朋友的地方，我就待在那边，也没有让我回家，然后我就跟他那些小朋友一起吃饭啊之类的。是后来就是我就被带走，那我是被一对夫妻带走。那时候我其实真的不知道当时我到底去了哪里，我那时候就是开始在工作，每天就是拉布做事情这样。对，
而且这个工厂还在国外，但你那时候好像不知道在国外哈。
对，我那时候只是知道说，哎，为什么每一个人跟我长得不太一样，然后说的话跟我不一样。
所以是很多孩子吗？
对，很多孩子。那样子的状态下已经过了很多年，然后我在那边就学习了很会做衣服，所以我从小五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念过书。
像你们平常可以离开工厂的吗？比方说不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更不知道外面长什么样子，我们都是待在这个工厂的里面，
所以当时候你的整个世界就是那个工厂。
对。
那跟人之间的互动呢？你们会聊天吗？说说话？
其实在那段时间其实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说话的，语言没有办法沟通以外，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哪里，然后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开口说话。我对人是有点恐惧，因为觉得这个人把我带走，我应该是要很开心，可是又对这个人为什么又要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所以对人有一种很好像很爱又很讨厌的那种状态。
从国小五年级之后，你的生活就一直在工厂里面，这个工厂几乎就是你全部的世界了。在十八岁的时候，怎么有机会再回到台湾？
记得那一段时间是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金融大风暴，然后我们的工厂全部都收了，破产了，就倒闭了。那时候就全部都被带回来台湾，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带我去的这对夫妻他是说你们可以自己去生活，所以我又再一次又被抛弃了。
那么过去一直都在工厂，其实生活过真是超级简单跟超级单纯的，你进到社会之后面临了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完全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生活，每一个事情我都完全不懂。那时候我被介绍去一家公司当助理小姐，这个公司它提供了住宿，在这边学习的时候真的是从头学，然后你跟同事之间你很难交朋友的，因为他们的语言你听不懂，跟人的关系也是，就是别人说什么哦就是什么，我从来不会去质疑任何的事情。在这家公司上班大概三个多月吧，我一样还是每天就是在公司里面，因为我住在公司的宿舍里面。然后有一天公司老板在外面应酬回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么晚了他还会到公司来，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被我的老板强暴了。在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叫做强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只知道我流了很多血，然后被送去医院，我好像昏迷了两三天之类的。那天晚上在我记忆里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记忆。我后来我又回到这个公司上班，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去，当然我不知道自己也怀孕了，所以肚子一天一天的大了，被同事发现带我去检查，然后才知道哦，诶，我的肚子里面有一个宝宝，这是什么状况。没有念过书的我，没有这样的知识的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肚子里面会有一个小孩，这个是什么的状态。
那你那个老板知不知道你怀孕了？
知道，我就跟他说我怀孕这样子， 因为他是老板的关系，所以可能也瞒不住，所以他就把我带回家。但是带回家，虽然住在他的家里面，可是他还是每天跟不同的女生回家。然后我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某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就等着把小孩生下来。后来他的家人发现，就是他的父亲，那父亲就跟我说，他就说，你还这么小。我记得我要生小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哦，我在医院的时候，他就拿了5万块给我，他就说，你应该要好好去过你的人生啊，你没有告我们已经算很不错了，因为当时我不懂什么叫做告或是这种东西。他就给我了5万块，他就说，小孩子我会帮你顾，你现在还那么年轻，你就是好好去过你的人生，那小孩子我会帮你顾，但是你就是有空你就回来看看这个小孩。所以我生完小孩，我的小孩是在这一对长辈的家里，也是他现在的亲生的爷爷奶奶。那时候他就逼着这个老板一定要给我一个名分，其实我也不知道身份证多了一个名字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后来有一天，小孩的爷爷打电话来说，诶，你怎么离婚了？我也觉得很纳闷，说离婚是什么意思。他就说，我去户政事务所查你们的资料，怎么你已经离婚了？所以从头到尾的状态，其实对我来说，我都搞不清楚状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莫名其妙的有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婚姻，然后又莫名其妙的被离婚了。
对，
但是就是多了这个小孩出来。
对，
那小孩就是给这个爷爷奶奶抚养。
对，
然后你就开始过你自己的生活，然后也要赚钱啊，当然也会定期跟这个孩子见面相处嘛。
对，
后来是怎么样开始闯荡你的人生呢？
那时候其实我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然后就是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突然这个房子就空了。
原本你老板安置你的那个家。
对，就是所有东西都被搬走了。小孩又不在我身边，小孩一直是在他的爷爷奶奶那边。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我自己的人生的开始。当时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当然也有认识了几个朋友。朋友帮忙，然后让我可以找到住的地方，然后开始又找了新的工作。
在从事专业造型师的这个工作之前，你做过哪些工作啊？大概换了几个？
我好像只做过一个工作，就是补习班。
好稳定哦。
就是补习班的柜台小姐。后来也是朋友介绍关系，然后认识了一个电视台的制作人。他就请我说去他们公司帮忙，我就是假日的时间我就到了这家公司去帮忙，然后帮忙他们就是有征收演员啦，然后登记啦，就是行政的工作。因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戏剧可能需要角色，我偶尔就会去当人头吧，去试镜啊，然后去帮忙，就当了演员。然后当了2年之后，其实我很不习惯，我不喜欢在镜头前面做不是自己。后来我在有一次也是要演一部戏的时候，造型师在帮我化妆，那一天刚好他就在讲电话，然后被我听到，他就说他需要一个助理。听他讲完电话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需要一位助理？他就说，哦，对啊，你要介绍给我。说，哦，没有，我想要介绍我自己给你。
哇哦。
对，然后他就说什么，怎么一个艺人要来当我助理？我说，我其实真的不喜欢这个工作，然后我真的很喜欢帮别人打扮很漂亮。我就说你愿不愿意征收我这样子？后来我就成为他的徒弟，跟他学。
学一学，后来自己真的出师了，后来还成为一个这么专业的造型师，成为了电影当中的这个美术的导演，而且还有自己的一个团队。那么萧芝恩后来又怎么样去面对过去的人生的经历？歌曲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萧芝恩的生命故事。
不。 花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青草地上，领我在坑岸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树，是我灵魂初心，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
我虽然行过四幽谷，也不怕遭同在，你的掌和感动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和筵席，
你拥有
高了我的头，是我父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专业的造型师萧之恩。有人说呢，人生的风暴困难哦，好像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有时挡都挡不住。对于之恩来讲，从小到大他历经的这些的磨难，最后这些磨难怎么样在上帝的手中成为恩典的记号呢？之恩，我们要继续分享你的生命故事。你是怎么样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我在补习班工作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是基督徒，他常常就会跟我分享上帝。有一次他是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很大的布道会，那时候是我的状态也是在一个忧郁的状态里面，我身体也是不是很好，他就跟我说我们去那边祷告这样子。他已经邀请我很多很多次，然后我就一直都没有任何回应，直到有一次我就勉为其难的就跟他去这样。那我只记得我去到那个广场，看到很多人都在祷告啊什么的，我只是知道说这里的人怎么这么热情这样，可是我没有特别太大感觉。之后他还是常常会跟我分享这样子，然后也会给我圣经啦，然后送我十字架，然后送我很多小东西这样。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教会有一个活动邀请我去这样子。第一次他带我去的时候，其实我就站在门口，我其实是没有进去的，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害怕的，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阵子，就是我常常在一个忧郁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常常一直哭一直哭，哭的时候我就常常会莫名其妙就走到那个教会的门口。这样的状态已经好几次是这样，就是会莫名其妙就走到那个教会的门口，又再走回家这样。再有一次，他还是又在邀请我说，他希望我真的可以跟他去做礼拜。然后那天去了之后，很特别的是，就大家都在唱歌的时候，我突然就大哭了。那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哭什么，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就突然有一个声音就在我耳边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家。那我就想说谁在跟我讲话，我就转过头去看，一个男生的声音，可是我后面没有这个人，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哭得更厉害。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姐妹过来在我左边对着我一直祷告，突然她就讲了一句话说，上帝要给你一个家。然后我就觉得这太奇妙，就是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声音说要给我一个家，然后这个姐妹在为我祷告的时候，她又跟我说上帝要给我一个家，我就觉得 这里很奇妙，很特别。那一天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相信有一位上帝。我那时候真的很勤的，每个礼拜我就很喜欢去教会，然后我每个礼拜就是都哭倒在教会前面，常常就是到前面去祷告嘛，然后我就常常就是会哭倒在前面，然后常常就是被抬出去，抬到二楼去被祷告，要不然就是抬到后面去被祷告。过去的我是不会哭的，就是你遇到什么事情，就是你要忍着，或者是咬紧牙关去过每一关。所以我学习会哭的时候，会掉眼泪的时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释放。以前可能觉得肩膀上就是扛了好像几百斤重的石头一样。我那时候就我很喜欢去教会，我每个礼拜就是等着就是每一个礼拜去教会。
过去小时候因为特殊的成长经历，以至于说你会觉得人对你而言是很恐怖的一个动物，
对，
你很难信任。当你进到教会之后，你怎么样可以跟这些弟兄姐妹建立一个你能够是信赖他们的一个关系，而且你愿意向他们敞开你自己的故事？
一开始我来到教会，然后来到小组团契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记得我的说话都只有一个字，就是嗯，好，谢谢，都是这样子。
神话一解，
就是因为对人的害怕，所以都还在观察每一个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好意到底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在小组，他们都不会逼我说话，或是逼我祷告，或是逼我讲什么，然后他们都会静静的陪伴。因为我身体一直都从小就一直很不好，所以我就常常会要进医院，可能开刀啦，或者是有病痛的时候，我都会就突然消失一段时间。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你去哪里？”我说：“哦，我刚开完刀住院，所以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回来。”他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我只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自己去承受，然后我就不会分享让大家知道，或者是请求大家帮忙。”后来有一次也是我进医院开刀，那时候进去几天，他们每一天都不同的人来送东西给我吃。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感受到我是不需要去害怕接受别人的帮助，我是可以讲出我的需要，他们是对我真的是很好的，而不是会伤害我的。
好感动哦，你也透过弟兄姐妹去感受到上帝的那种接纳的爱。那你是什么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呢？
我在2004年。
差不多是你进教会之后大概过多久啊？
一年。是有一次听到小组长讲说受洗就是你要成为上帝的小孩，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积极，我就一直每天就一直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受洗，什么时候可以受洗。这样对我来说，我觉得成为上帝的小孩，就是成为有爸爸的小孩，是很幸福的事情。我受洗那一天，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旁边，然后他们看到我受洗的那个神情，每一个人都充满的那种好像一个小孩出生的那种喜悦的感觉一样。
哇！
然后你就可以在他们脸上看到，哇，这件事情有这么美，或者是这件事情有这么特别吗？很多人买花啊，买书啊，买礼物送我啊，你会感受得到你是有家人的那种感动。
其实从小你就很渴望有一个家庭哦，那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教会就是你的家，这些弟兄姐妹就是你的家人的感觉。
对，到现在我都觉得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家人，因为我是真的来到教会之后，然后认识了教会的姐妹，然后我的牧师们，我才知道什么是一家人的感觉，什么是叫做家人，然后有被陪伴是什么感觉，然后被爱是什么感觉。
在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上帝的爱要来医治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伤害，所以当这些伤害慢慢慢慢的浮现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又落入在一个忧郁的情况里面，对不对？
对，就是虽然我来到教会，但是我还是带着我从小到大的一些伤害。当我想起那些辛苦、那些受伤、那些痛苦，然后又没有办法，明明自己就有一个小孩，然后又没有办法去常常看到这个小孩，所以我就常常都会进入到一个很深的忧郁的状况里面。我就会常常做一些不想活的事情。我曾经就是从十楼我的阳台就跳下来，但是跳下来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一双很大的手在地上接着我，所以我从十楼跳下来的时候，我其实是没事的，我身上是没有伤的。
所以当你意识恢复过来的时候，是发现你自己就是躺在地板上。
对，通常应该你跳下来应该就是会很大声或者什么，会有邻居啊什么，可是我是自己就起来然后就走回家。
所以是在大半夜的时候发生的吗？
对，是在大半夜的时候。
但是这个奇迹生还并没有阻止你继续自杀耶。
对，因为我常常要去医院看忧郁症，我都会有安眠药，可是我就把它挤成大概一个多月，这样就把它整个就吞进去。过了三天之后醒来，然后我也没事。忧郁症的状况之下，你唯一想要解决自己的烦恼就是死了就一了百了。再有一次我也是已经哭到不行，我就把我的门窗全部都关起来，然后也都锁起来，然后我的房门我也都锁起来，我的手机我也关机，我就把绳子就绑在我的那个楼中楼那个栏杆上面，那我就踩着椅子我就要上去了。然后当我要套着那个绳子的时候，突然我的手机响了，然后我就被手机吓到，我就又下来，我就接了手机，是一个牧师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他去了马来西亚去宣教，然后去了七天，然后每天他的耳边都一直有我的名字。他现在刚下飞机，所以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了，我还好吗？这样，他就说你现在来教会，我现在要跟你见面这样。然后我就说哦好。讲完电话之后，我要挂手机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手机是关机的状态。
好神奇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当时就觉得这太奇妙了，所以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说我的生命是神救的，是上帝救我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说我这一生都要把我的生命交给这位爱我的上帝。在这中间我非常感谢我现在的这个属灵妈妈，我来到这个教会，她一直就是陪着我，一直鼓励我，然后帮助我。我学习怎么读经，我学习怎么依靠上帝。其实读圣经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为了想要读懂这一本圣经，我买了各种版本，我一下子就买了12本圣经，没想到它都是一样的，同一本圣经。读完第一本圣经是儿童圣经，儿童圣经里面有彩绘，每一次读的时候，虽然很多经文我不是这么能够理解，可是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到哦，圣经里面的某一个故事的人物，然后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去学习这个圣经人物遇见上帝的过程。不管我在什么样的阶段，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我遇到什么样痛苦的事情，不会去放弃，就是紧紧去抓住上帝。所以我学习怎么把我的重担、我的困难、我的痛、我的辛苦跟这位上帝分享，我常常就会得到一个极深的释放跟那个平安跟那个平静在我的里面。上帝好像是我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超越过我的家人的状况。所以我的忧郁症大概看医生三年就没有再继续看。
那后来就是也顺利的停药了。
对。
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年了。
十几年了。
哇，过了十几年了。
对。
好神奇哦，就这个生命虽然好像载浮载沉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就是往一个有盼望的方向。后来怎么会和父亲又相认了呢？
我会再跟他再相逢，是因为我有一天就是接到一通电话，然后那一通电话就跟我说，你要见你父亲最后一面，因为他脑瘤，然后晕倒在街上，被人家救起来去医院。打电话给我这个人是我的继母，当时我里面是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可是我也信主了，所以我觉得好吧，那就去见他吧。结果我没想到我去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父亲跟他已经在当时的三年前离婚了，父亲的所有的积蓄钱都被拿走了，他就是只开了一台车子，睡在车子上，然后睡在那个高速公路的下面，完全就是一个街友的状态。我去医院的时候才发现说他的家人全部都不在他旁边，然后我就去那边就签了一个切结书，就是父亲要开刀，然后所有的医药费
被叫过去付钱的。
对，
听说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医药费。
是的，大概70几万。本来是带着很负面的情绪去的，结果当我打开门看到他的时候，我的心整个都软了，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是帮他付医药费、健保费，然后他就开刀这样子，然后恢复，都我在照顾他。
当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慢慢康复之后，其实他的生活的费用都是你在承担。
对，我的工作本来就是有一餐每一餐是有案子才有工作，那时候进入到一个还蛮辛苦的状态，积蓄全部都没了，但是我又要照顾他，因为过去他是一个老板嘛，那突然间变成是一个街友，遇见了我之后，他就觉得我的工作是可以供他生活，所以他恢复之后，他就很不愿意出去工作。
而且负担父亲的生活，负担到甚至还开始背债，然后还被黑道盯上，被讨债。
对。那时候就是觉得说他应该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那我不帮他我要帮谁？可是我真的无法再供应他的生活费，因为我自己也是要生活。所以后来他在外面借钱，但是他留的电话资料全部都是留我的，我父亲就离开了，然后也不管这件事情，人家就是找上我这样，那我才知道说，哦，他跟人家借钱，然后没有还，债就落在我的身上。那时候我真的是很痛苦。那一年刚好也有一个聚会，然后在一个祷告的聚会当中，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跟上帝说，我从现在开始把我的父亲交在你的手中，我真的没有办法去为他做什么，然后我就交给你。我决定就是为我父亲做一个禁食祷告，就是每一天有一餐，然后为我父亲祷告，然后祷告他信主，就为他这样子禁食祷告一年。在2010年的10月，我父亲就受洗了。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妙的，那时候其实我儿子已经12岁了，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千人受洗的特会这样子，刚好我儿子他要受洗，那我就想说啊，一年都没见到我父亲，那我就打个电话给他，我就说你的孙子要受洗，那你要不要来参观？那天晚上他来台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我父亲有一个促膝长谈的时间，就是聊到半夜，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直在讲很多过去的事情，然后我对他的不满啊、愤怒啊，然后过去他没照顾我啊，然后就所有的东西就全部都是讲给他听。那天我父亲他也是很哽咽的，很小很小声的跟我说对不起。 隔天就是我儿子要受洗了，我们就一起去。就很奇妙，那天当我儿子他要受洗的那一刻，穿着白袍啊，戴着浴帽，然后要进到水里的那一刻之前，我父亲就看到他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说，欸，妹妹，我没有带衣服，欸，那等一下我不就全身都湿了。然后我就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个灵感，我就说，哦，老人是点水礼，所以你不用下水。然后就这样子，我父亲就受洗了。因为
真的好特别。
我相信上帝他有垂听到我的祷告，然后上帝知道说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上帝他自己为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就非常感恩，就是那天我父亲就也受洗这样子。
其实在面对饶恕的功课，很多时候或许不是当下，而是一个过程。
对，在我父亲受洗的同个月份，有一天他就是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医院打电话来说他昏迷指数就只有3，然后可能我们要做最后的心理预备这样子。接完这电话过了5分钟之后，我就突然大哭。我那时候就是跪下来就大哭，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就说请他给我父亲，我愿意原谅他，就是我愿意原谅我的父亲。因为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其实对我父亲没有饶恕他，我曾经希望他就这样死掉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就跪下来跟神祷告说，我就只有这个父亲，我不想要再对他有过去的愤怒啊，过去的那些恨，所以我愿意把这个恨求上帝把他拿走。所以那天开车回去嘉义要去医院看他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接到医生来的是说他一半是不能动的，然后昏迷这样，就是他完全不能动。开到高速公路一半的时候，就听电话来说，我父亲醒了。后来快要到的时候，说他已经脚已经开始动了。然后到达的时候，就说他已经下床，还坐在加护病房在吃早餐。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我从台北到嘉义要3个小时的时间，就在这3个小时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到医院，一到医院我爸爸已经就是已经坐在床上，可以跟护士们在聊天。
其实当时不止你为父亲祷告，好像教会也蛮多人为爸爸祷告的。
对，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常常会发代祷信，他们也一直陪着我为我父亲祷告。
那面对儿子呢，在你为人生的事业打拼的这个过程当中，儿子都是由他的爷爷奶奶照顾嘛，那你们基本上是聚少离多。对于知恩来讲，过去你没有一个好像像一般正常人的这样的一个童年，在面对儿子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不太知道怎么跟儿子相处啊？
过去我常常在他不管是小学国中，常就是会去看他，然后或者是他寒暑假的时候都会来跟我住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的时候，我跟他的相处，我完全不知道一个当妈妈的状况是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妈妈的相处过，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当一个妈妈。他来寒暑假来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他要跟我住1个月或2个月的时候，那种感触是你只能把他当作一个别人家的小孩，或者他是一个客人，然后你就是会想尽办法做很多事情去满足他，或者是他说错话做错事，可是我又要觉得说我不能骂他，就看着事情这样子过去。
你怎么样去意识到说你真的是一位母亲了？上帝怎么样帮助你，不只是爱你的儿子，这个爱里面其实也包含了管教。
其实这样的状况是一直到我3年前结婚，那我结婚之后，我的儿子就正式来跟我一起住。我先生就跟我说，因为你是妈妈，所以其实你是可以去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可是当每次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卡住，这样子的状况已经压到我真的是快要崩溃。然后我就跟我的牧者聊，我牧者就是帮助我，给我一些指导。然后有一天我就跟我儿子坐下来，我真的就很认真的用母亲的身份去跟他分享，然后跟他聊天，跟他说话。然后那一天我就看到他就哭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对不起这样子。从那一天开始之后，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哦，我是一个妈妈，我是可以跟他这样子的对谈，不是一个他好像是一个客人。真的知道说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叫做爱里是没有惧怕，我对他敞开我自己的时候，他也慢慢的对我开始敞开他，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会跟我分享很多，不管是他交女朋友啦，或者在学校遇到的事情，他都会分享。
哇，所以现在真的是一个亲子关系了。刚才谈到婚姻哦，在3年前的时候你进入了婚姻，进到教会之后怎么愿意踏进婚姻呢？
因为我的背景，所以我会觉得不会有人真的爱我除了上帝以外。我跟我先生是在教会认识的，大概有10年了。
大概有10年，过去就是好弟兄姐妹嘛，好朋友这样子。你怎么发现到说，诶，他或许是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个另外一半呢？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是上帝为我预备。通常女生就是会有一点梦幻嘛。我曾经跟神祷告，就是说，哦，我一定要一个182公分的男朋友，然后他一定要白白的、干干净净，然后戴眼镜，然后最好他要一点音乐什么的，会有这种祷告。后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好吧，我不想要再追求这些什么高矮胖瘦帅什么的，这个人只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要爱我，这两件就够了。可是当我遇见我先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完全就是幻灭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不可能。我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对很多在知识尝试世界上的很多的事情都是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去懂的东西。在我一次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跟我说，他可能不会是你想要的那样子的人，可能180公分啊，然后很又高又帅或是什么的，他可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是你最好的翻译官。然后我就觉得，哇，他是我最好的翻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真的很需要一个翻译，是因为他是必须可以很理解我的生命的状态的人，他要清楚我说的话是什么，他必须要很理解我表达的东西是什么。结果在我的先生身上完全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我的先生他是一个念到博士，而且是台湾大学博士班，而且还是个榜首。
是，而且他不只是能够理解你，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可以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是不是？
是，常常在我说话的时候，可能我会一个眼神，他就可以马上读得懂我要表达什么，或者是我要跟对方说什么，是我说不出来的，他都可以讲。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想这是很多的做太太的梦寐以求的先生吧，就是可以理解我现在到底在想什么，不用等着我表达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希望很多女孩子不需要太大的去祷告说你想要什么，因为我觉得上帝配合的，虽然他不是你一开始想象说他一定要很帅很有钱，你想要那么完美的，但是他配给你的永远都是你很需要跟他懂你的那个人。
我 想在面对饶恕的功课，不只是饶恕了父亲，面对继母是不是 也需要去饶恕呢？
过去我的确是很没有办法去原谅这件事情，那种伤痛的记忆真的太深了。可是当我开始知道母亲的角色的时候，我慢慢的可以体会说当初为什么他把一些情绪会加注在我身上。那时候常常在祷告的当中，很多牧者们就是牧师们在为我祷告，教导我怎么样放下过去，然后去原谅我的继母。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做了一个祷告，说我希望不要把这件事情一直摆在我的里面，然后我要愿意原谅他对我做的事情。在我身体其实从小就是有很多的生病，
从小到大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健壮，
是
比方说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啊，
对，
跟这个气喘啊等等。在寻求祷告跟饶恕的过程当中，也是慢慢的获得了医治。
对，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其实我对一个人的恨不饶恕会带来你身体的一些病痛的状况。因为我常常被绑起来打，在很久之前我的背某一节是突出了，但是现在是好的。当我愿意去原谅跟饶恕的时候，上帝就医治我。本来我也是我有心脏的破洞，然后那时候记得也是要装支架，后来很神奇的也是去一直祷告，后来我就不需要再装支架。我每一次的生病几乎都是因为透过大家的一起祷告就恢复，然后也是肿瘤也消失。这样
是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罹患血癌的？
我在2010年的时候。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其实你都还在这个疗程当中吗？
是，
只是情况越来越稳定。
是，
得知自己罹患血癌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啊？
那一次是真的有一点觉得我快要放弃了，我就觉得上帝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上帝。上帝他是很慈爱的上帝，我是他的女儿，没有一个做父亲的或做父母的是想要看到自己的小孩在痛苦的当中，所以我还是一样会紧紧的抓住上帝，我还是会常常祷告医治我的身体。
所以其实你跟先生交往到结婚，其实他一直都知道你的身体状况。
是的，
夫妻一起依靠基督信仰走过来。
我们一开始在交往的时候，他就很清楚我的身体的状况，真的很感谢我的先生一路上都是一直陪伴着我。我真的觉得没有上帝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走这一段路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是，好感动哦。虽然说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磨难，但是上帝的爱与你们同在。
是，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萧之恩，请你就着自己走过的这一段的生命经历，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想要送给大家的经文是，在我认识上帝的时候，这个经文让我一直没有放弃上帝，就是诗篇23篇。这个经文我也为他画了一幅画，然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手机壳，手机壳上面就是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是写什么内容？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我要哭了。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念诗篇23篇的时候，速度哽咽哦，心里面真的很感动。 很盼望今天知恩所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也能够成为每一个听众朋友生命当中的鼓励和力量。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生命的光景里面我们遇到过多少的灾难，我们都可以把这些的痛苦交在上帝的手中。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的最后一节经文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今天非常的感谢知恩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谢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今天我们一块分享的是专业造型师萧知恩的生命故事。因着愿意相信上帝，因着他无条件的爱，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医治，可以真正的挥别过去所受的一切的创伤，所经历的风暴。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成为新造的人，有新的样式，有新的开始哦。如果你也愿意进一步了解基督信仰，我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你可以用网络或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好，另外我们也已经取得了萧知恩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萧知恩的故事 CD， 或者你也愿意跟英如聊一聊，分享你的生活点滴，你的心情，或者你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也欢迎你多多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用 LINE 微信加入我们的官方账号收听节目。最后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新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我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